中国每年一次的两会，即是全国政协与全国人大的13届一次会议，分别于3月3日和5日在北京举行。这个是中共19大后的第一次全国两会。这次人大会议的重点是讨论修改宪法，进一步加强中共对权力的控制，并取消对国家主席与副主席任期的限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学院中国研究主任兰普顿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习近平上台前，中国最令人看到希望的一个发展，就是在领导人的权力交接上设立有关任期的限制，以及年龄和退休要求上的规则。这个使到外界对中国有相当程度的信心，因为中国当时看起来正在走向一个更加尊重规范的方向，而新的提议则是走向相反的方向。蓝普顿说，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提议表明，一位强势领导人的一时之念或者个人偏好比规则与规范更为重要。从在这个之前中国的一些事态发展中，可以预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担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贝德认为，这个改变将会危及邓小平建立的领导人有秩序交接的制度。他说，邓小平和他后来的继任者之所以能够迫使有权势的中共领导人在达到年龄限制的时候退休，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亦遵守这样的规定。如果取消国家主席与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这样中国领导人想要维持对其他高级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亦指出，这个提议是对邓小平上个世纪90年代建立的受到广泛赞赏的领导人有秩序接班程序的严重偏离。他指出，在中共18大上，即使出现薄熙来挑战接班人安排的事件，中国仍然进行了权力的有秩序交接。在中共19大上，中共高层领导人亦遵守了有关年龄的规定，该退的都退，因此取消任期限制无疑是一种倒退。他对美国之音说，领导人的有秩序交接一直是中国政府体系运作中一个主要的积极特征，他们如果开始废除他，这样外界就会猜测中国是否重新回到毛泽东式的独裁统治。这位长期关注中国的美国资深外交官表示，中国人从上世纪70年代的政治与社会动荡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不能够被中国重新回到毛泽东式的独裁统治，因为他的独裁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使中国陷入极大的混乱。纽约大学有关中国法律与人权的专家孔杰荣教授认为，中国看起来是忘记毛泽东长时期专制的一个主要教训，并滑向另外一个长时期的严重独裁。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亦认为，大家似乎忘记了毛泽东的独裁统治给中国带来的动荡。包道格说，这个使中国很容易受到一个人的智慧或者一时想法的影响，对于那些仍然记得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讲，这个不会是件好事。曾经担任过老布殊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包道格表示，他所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认为，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是开历史的倒车，将中国的基因带回到封建专制时代。曾经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蓝普顿教授认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否会使习近平走向终身独裁，还需要看今后4年的发展，但是很明显，这个说明习近平决意走向威权统治。蓝普顿说，他所标志的是威权统治与一人统治的复辟。他想，如果不是这个应该走的方向，或者认为集体决策以及更广泛群体的参与是获得更明智政策的途径，他认为看起来他决意走向威权强人统治方向。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过副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认为，取消主席任期限制的做法就是走向终身独裁。他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的时候说，正在发生的是习近平正在将他确立为统治中国的一个强人，一个个人主义的领导，他认为这个就是终身独裁。 目前担任加州大学圣地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的谢淑丽，仲反驳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有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意味着中国会恢复国家领导人终身制的讲法。谢淑丽说，这个可能是阻止习近平继续掌权并成为终身领导人的一个正式规定，因此取消这个规定使到他的意图公开彰显出来。他认为他取消了对于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的任何模糊性。不过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巧剑认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做法本身意义并不是那么大，因为在中国真正的权力在于党的总书记，而中国国家主席的衔头只是使中国最有权力的人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与外国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打交道。他说这个是很多评论人士所没有看到的一点，是他看来还需要看习近平下一步是怎么做。他说他的判断是，他们不应该过早下结论，担任三任中国国家主席不会使他成为一个独裁者，因为国家主席的职务并不能够给他成为独裁者的权力，因此必须要知道他是否会出任第三任党的总书记。目前不知道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可能，但是他们必须改变有关年龄限制的传统，才能够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他们还没有这样做。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的贝德则认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做法看起来亦是要改变中共领导人在68岁以后不能够再留任的规矩。他指出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在他担任的中共总书记的两届任期2022年结束时将年满69岁，鉴于自从江泽民以来国家主席与党的总书记都是由同一个人担任的习惯做法，如果习近平想要做第三任国家主席，那他亦会在超过年龄限制的情况下继续担任党的总书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